弟兄姊妹平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犹太人的不相信，而这个主题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断的重复出现。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作者使徒约翰他记载耶稣在公开的传道工作的结束，也就是说从第十三章以后，我们看见耶稣不再在公开的场合来教训人，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耶稣就把他主要的重点放在教训他的门徒，然后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他被捉拿接受审问，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这个十二章的结束，也就是耶稣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作者就针对犹太人的不信做了一个总结，或者说做了一个摘要。不但如此，作者也用耶稣他讲论的一段话作为整个耶稣整个教训整个宣言的一个摘要，而且同时他用这一段话作为一个最末了的呼吁，呼吁人要来相信耶稣。特别在这段耶稣的话里面对于不信的人提出警告，而这个警告就使得要相信耶稣这样的一个呼吁更加的紧迫，也就是说相信耶稣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非常紧迫的事，要相信，否则不信的人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犹太人的不信，以至于耶稣传道工作的末了，在公开传道工作的末了，他们这些犹太人就被排斥在外，耶稣就不再对当时的犹太人来传讲他的话语，耶稣就转向他的门徒。那么所以作者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不信。在37节的前面36节为什么我们说是耶稣传道工作的结束呢？因为我们看见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所以耶稣就不再在公开的场合来教训人了。原因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我们记得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 miracle 也不是 wonder，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记号或者指标，就是 signs。 换句话说，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本身不是只是彰显一种大能，这个神迹是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这些神迹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却是永远长存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不称这些神迹为神迹，而称之为记号或者指标。因为这些神迹虽然今天在我们来看已经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但是这些神迹所启示的意义，所具有的意义却是永远长存。因为这些神迹向我们启示耶稣是谁，而且这些神迹的启示就使我们能够对耶稣产生信心，因此而相信他。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这个作者他在最末了他说出他写这一卷书约翰福音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神迹，但是都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些神迹，这些耶稣所行的这些所谓的指标或者说记号，乃是要叫 约翰的读者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因着信他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虽然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这些神迹乃是启示耶稣是谁，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他。在原文 这里是一个继续进行式，换句话说，他们还是继续不断的不相信他。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对现代的教会来说，我们已经很习惯现代的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啊，就是凡是非犹太人在当时就被称之为外邦人。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很习惯在教会里面几乎大部分的信徒都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只有很少数的犹太人。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说却不应该是如此，因为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而他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应当要信靠耶稣。但是这里作者却告诉我们说，当时相信他的人确实非常的少，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他，因为虽然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他们却继续不断的不相信他。其实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作者就已经声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真理，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自己的地方就是指犹太人，因为弥赛亚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在这里，耶稣传道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的时候，作者约翰他就针对这个重要的神学真理，他就做了一个总结，说明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整体而言，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虽然是有个人一些个人相信耶稣，但是从整体来说，大部分的犹太人却是不相信耶稣。于是作者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犹太人大部分不信耶稣，作者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意思并不是指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所以先知的预言就应验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反过来，因为先知已经预言了，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相信，因此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必须不信。换句话说，这里强调的是神早就预言了，这些大部分犹太人不会相信，所以他们不信。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大规模的不相信，这是旧约的先知预先就已经看见了，而且早就已经预言了。因为先知早就预言了，所以犹太人就必须不信，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本身是神已经定下的旨意，所以他们就不信。那当然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个疑问我们待会儿会来探讨。我们就看，所以在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是在哪里预言犹太人会大规模的不相信耶稣呢？这里作者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要明白作者怎么样来引用这句话，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原来的经文和上下文来看。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第52章到53章，我们看原来这个作者引用的这句话在原来的上下文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是怎么样的解释。以赛亚书第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四首仆人之歌。其实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牧师曾经讲过曾经在主日讲解以赛亚书里面有四首的仆人之歌。那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十二节是最后的一首，也就是第四首这个仆人之歌。我们来看五十二章的十三节，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在五十二章的十三节，第一句话就说：“看哪，我的仆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看哪”翻出来。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也是说：“看哪，我的仆人。”作者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身上，看哪，我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怎样呢？他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有智慧来行事，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也会做对的事，他也做神所喜悦的事，为的是要完成他蒙神呼召要他去完成的目的和使命。换句话说，这位神的仆人蒙神的呼召要他去完成一个使命，而他有智慧，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也知道应当如何去行，能够来遵行履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去完成神呼召他所要他完成的使命。当他成功的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将被高举上升，而且升为至高。这原文的字啊，原文的希伯来文这几个字描述他要被高举上升，升为至高，意思就是说他要被高举到像神，高举到神的位置，神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呢，这里以赛亚先知呼吁他的读者把眼睛定睛在这位神的仆人身上。这位神的仆人有智慧，他蒙神呼召完成一个使命，他有真正的智慧，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去完成他的使命。当他完成使命之后，他要被升为至高，与神同等的地位。然而接下来这个以赛亚先知却告诉我们说，许多人要因他惊奇。这位仆人，这位神所兴起的仆人，但是当许多人看见他的时候，却会感到十分的惊讶，甚至说不出话来。这许多人包括列国的人，甚至包括列国的君王，而这许多人看见这个仆人会惊讶到一个地步，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预备好要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他们一点心理的准备都没有。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这个仆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位神所兴起的仆人，他的面貌竟然是可耻的面貌，他的面貌不是一种非常吸引人，不是带着成功，不是有大有名利地位来写明他是神所设立的、神所呼召的仆人、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他没有这一种吸引人的外貌，他没有成功，他没有名利，没有显赫，没有地位来向人显明他是神赐给人的礼物。相反的，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换句话说，他 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受尽了一切的痛苦，以至于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比世人还要枯槁。他的面貌乃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付出，一个甘愿完全的舍己，而且不为自己提出任何的辩护，受尽 一切身心灵痛苦的人所显出的那种枯槁和憔悴的面貌。所以当世人看见他的时候非常的惊讶。我想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我们当中，说不定我们教会的人，我们请他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上，就好像雅各书责备当时这些他的读者说，你们为什么偏待人？你们看见有钱人进来就请他坐在高位上，你们看到穷人你就请他坐在你的脚底。也许今天耶稣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这世界所追求的就是成功，是显赫，是名誉，是地位。没有人预备好要看见神的仆人是面貌比世人还要憔悴，比世人还要枯槁。不但如此，他取了最卑微的地位，然而至终神却把他升为至高。这也是列国的人，甚至是列国的君王感到惊讶的，因为当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们简直没有办法相信，也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卑微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他会被升为至高，像神一样。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街边的乞丐，你从来不会想象这个人有一天可能他可以做全世界的统治者。所以连列国的君王都要吃惊，因为这位仆人他取了最卑微的地位，这个卑微是到极度的卑微，而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卑微，这样的卑微降卑竟然可以被升为至高。所以以赛亚先知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传讲的有关这位仆人的信息有谁会信呢？没有人会信。他的面貌枯槁，比世人还要憔悴，他是取了这么卑微的地位，谁会相信他可以被升为至高呢？所以我们所传讲关于这位仆人的信息有谁会信呢？没有人会信。他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借着这位神的仆人所启示的神的能力，谁会相信呢？所以这是当时以赛亚先知他所发对当时的犹太人，对犹太人所说的，对犹太人的不信，不会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位神的仆人所说的一个预言。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这一首仆人之歌乃是应用在弥赛亚的身上，而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可以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1节应用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在我们约翰福音的上下文里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乃是指向耶稣所有的教训，耶稣全部的教训，他整个传道的工作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里主的膀臂所指的就是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不但是彰显神的大能，显明向人启示他是那位弥赛亚，但是这个神大能的作为向谁显露呢？换句话说，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能够明白。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大部分虽然看见他所行的许多的神迹，他们却拒绝相信他。接下来作者再进一步就给我们说明，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能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信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换句话说，犹太人的不相信也是神早已经预言了，因为神已经预言了，所以他们不能相信。所以作者就再一次引用以赛亚书，在第一世纪犹太人这种大规模的不相信，对当时的教会来说，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令他们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我刚刚已经说了，犹太人是神的百姓，而他们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来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理当接受耶稣，但是竟然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教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的困惑，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信呢？为什么犹太人大规模的不信呢？不论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或者这里使徒约翰，当他们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乃是以旧约先知的预言，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作为一个观点来看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会相信。所以这里作者就再次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这节经文耶稣也曾经一再的也曾经引用来说明，向门徒说明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教训人，他为什么不明说，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训人。不但如此，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保罗在罗马向那些罗马的犹太人传道，可是他们不信，保罗也同样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来说明为什么他们不信，因为先知早就预言。所以我们也再次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箭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我们看见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当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产生了极深的悔改，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产生了极深的悔改，于是神就吩咐撒拉佛用红炭来洁净他，说，你的罪孽除掉，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使他能够得洁净。于是以赛亚先知他就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先知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做神的使者，去传讲神的信息。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以赛亚说，他所传的信息将会被人忽略，将会被人藐视，将会被人拒绝，因为他们 看不见，他们不听，不听他们也不看。不但如此，神还告诉以赛亚说，你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原文是个命令式，神命令以赛亚说，你要叫这百姓看不见，你要叫这百姓听不见。所以当神差以赛亚去承担这个使命的时候，以赛亚事先就知道他传道的工作的果效是负面的，也就是说不管他怎么样传，这些百姓他们听不见也看不见。不但如此，神还吩咐他说，你要去使他们听不见，使他们看不见。换句话说，这些百姓他们听见以赛亚传的信息，他们自己已经先选择拒绝相信，他们听可是听不见，他们看可是看不见。于是神就吩咐以赛亚先知说，那么以赛亚先知继续传神的道，神就用他继续所传的信息进一步让这些犹太人的心更加的刚硬，以至于他们不能信。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犹太人，当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神的话，传神的信息，他们却没有用一个接受的心来领受神的话，他们拒绝了。当他们选择拒绝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施行审判和定罪，神自己就用先知的信息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不叫他们悔改，不叫他们相信，也不叫他们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作者就引用这一段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说明为什么大部分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能信呢？因为是主叫他们瞎了眼，主叫他们硬了心。换句话说，这里他引用的时候，他引用后面这一部分，主叫他们瞎了眼，主叫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看见，免得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换句话说，这里作者引用这段经文，着重在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犹太人不信的原因，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是神叫他们瞎了眼，是神叫他们硬了心。但是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在第九节乃是说，以赛亚先知去传神的信息的时候，是他们自己先选择了要作恶，选择了不要相信。所以神就对针对他们的选择，神就已经施行审判和定罪，而以至于神刚硬他们的心。所以这里虽然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并没有忽略人的责任，也就是当这里约翰说他们不信是因为神叫他们瞎眼，叫他们硬心，本身并不免除人的责任。神为什么会刚硬人的心，乃是因为这些人先刚硬自己的心，乃是因为他们先选择不信。所以贯穿整个约翰福音，我们会看见约翰这位作者，他一再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耶稣与这些人同在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听见他所传的道，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他们必须对耶稣做出一个回应，做出相信或者是不信的回应，他们不可能选择中立，只有两种选择。而当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出信与不信的选择，这是他们的责任。然而现在作者让我们看见，他们先选择了不愿意信，也就是说是他们自己的责任选择了不信。而这里先知让我们看见， 他们的选择是有后果的。当他们选择不信的时候，神绝对的主权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不能信。所以这就是在这里约翰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在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不相信耶稣的原因。但是对于这种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来刚硬犹太人的心，叫他们不能相信，我们怎么来了解呢？我们必须要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来了解，为什么神绝对的主权刚硬他们的心，让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呢？我们必须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来了解。神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神所做的工作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工作，英文说是一种 strange work， 是很奇异的工作，是非常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我们人所想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绝对不是用人所认为对的方法，人所认为好的方法，神的工作永远是非常的工作。神在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所做的非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个阶段，就是让大部分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以整体来说，拒绝相信耶稣，目的是要成就神最终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就给我们讲解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救恩就临到外邦人，这是神所做的奇异的工作。在这个阶段，神叫犹太人刚硬他们的心，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拒绝相信耶稣。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救恩才因此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说，从前外邦人是不顺服的，但是如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外邦人倒蒙了连续。这样以色列人也是不顺服的，叫他们因为外邦人所蒙的连续，他们也就蒙连续。所以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人。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来解释这个，也许大家一下子觉得很难了解，但是我鼓励你们回家，你再把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你打开来看。所以当保罗他讲论神这个奇异的工作，外邦人是不顺服神的，神却使用犹太人的不顺服，犹太人的不信，使得怜悯临到外邦人身上。然后犹太人因为不信，但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这些不信的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使神的怜悯临到这些不顺服的外邦人，以至于犹太人的不顺服也可以因为神施给外邦人的怜悯，使得这群犹太人也能够蒙怜悯。所以保罗说，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犹太人全家也要得救。保罗讲到神这样的救赎奇异的工作，最后他不得不发出赞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是的，我们没有人可以真正来理解神做的这奇异的工作，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我们不能完全彻透。但是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会大规模的不信耶稣，这是先知已经预言了，是神刚硬他们的心，叫他们不能信。然而这是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神做奇妙的工作的一个阶段。所以接下来以赛亚作者约翰就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些话。我们比较直接的翻译是，以赛亚说这些话，说什么话？就是说前面所引用的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 还有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就讲论他。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以赛亚就讲论关于他的事。那么这里的他是谁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很清楚这个他是指耶稣，因为他正在讲论这些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只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六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六章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荣耀是谁的荣耀呢？是耶和华的荣耀。这里却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所以可见使徒约翰作者他认为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荣耀本身，神的荣耀，耶稣就是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就是神的荣耀，以赛亚所看见的是耶和华的荣耀，在使徒约翰来看，耶稣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耶稣，在基督的里面彰显出来。因此这里使徒约翰可以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那么以赛亚所看见的耶稣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这里他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跟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就表明这两章圣经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在第六章说到以赛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但是在第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所叙述的是那位神所立的那位神的仆人，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么在这两章之中，这两章圣经当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譬如说被高举。第一章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我看见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我们刚刚看到五十二章第十三节说他要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我们也看见有荣耀的这个主题。我们也看到论到罪，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于是撒拉弗用红炭洁净他，说你的罪孽赦免了，你的罪孽除尽了。我们看到这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讲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受这个鞭伤等等。所以这两章圣经有许多共同的主题。那么以赛亚书53章52章到53章所讲论的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的死和他的被高举。因此这里作者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就讲论关于他的事情，所指的就是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作者确实第六章以赛亚先知所见的是耶和华的荣耀，但是耶稣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而耶稣的荣耀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耶稣的荣耀，他所看见的耶稣的荣耀，在这首仆人之歌里面就描述出来。他论到这位仆人要被拒绝，论到这位仆人要将他的命倾倒来担当多人的罪，但这正是这位受苦的仆人的荣耀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现在的人不能了解的。但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是整个是结合在一起。因此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说到这位仆人被拒绝，这位仆人将命倾倒担当多人的罪，这正是耶稣的荣耀的一部分。他的荣耀不是指包括他被高举升为至高，他的荣耀也指向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这是耶稣的荣耀？因为这正是他完全顺服父神，使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的彰显，完全的实现，这就是神的荣耀，这也就是耶稣的荣耀。所以他的荣耀不仅是指向他的身为至高，包括他要被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前面十二章，耶稣就已经说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就是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他就讲论关于他，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五十三章所讲论的这位受苦的仆人。好，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使他们不能信。然而虽然如此，接下来作者却让我们看见却仍然有例外的。什么例外的呢？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告诉我们说，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但是还是有一些例外的人，还是有一些人相信了耶稣。这里是提到哪些人呢？提到犹太人中的官长。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官长当中有哪些人是信了耶稣的呢？第三章的尼哥底母，虽然在第三章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似乎还不是一个信徒。第七章他也曾经站起来为耶稣，其实他也不是为耶稣辩护，因为公会的人差人去捉拿耶稣，这些人回来却没有把耶稣抓来。后来这些公会的人就说，这些百姓都是无知的，是受咒诅的。但是当时尼哥底母就讲一句话，他说按照我们的律法，没有先让这个被告先提出辩护，我们怎么可以定他的罪呢？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是一位叫玛利亚太的约瑟，他去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取走。他和尼哥底母两个人买了100斤的沉香跟末药去膏耶稣，把耶稣埋葬。所以官长中相信耶稣的，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有尼哥底母，有这个玛利亚太的约瑟，那么当然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换句话说，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相信，但是官长中有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只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在第九章耶稣医好那生来瞎眼的瞎子，我们看见在那里他的父母不敢承认他们承认那个瞎子是他们的儿子，可是至于他的眼睛是怎么被医治，他们不敢承认，因为他们害怕法利赛人。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已经商议，有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所以这里这些官长虽然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因为害怕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就不敢公开承认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恐怕被赶出会堂。但是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真正的原因，是三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耶稣？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不仅害怕被赶出会堂，他们也害怕失去他们在犹太人当中的声望跟地位，因为他们都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官长。而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就已经指控了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1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 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耶稣在那里就已经说了，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他们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他们互相受荣耀，他们求的是人的荣耀。所以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样的人其实是还不认识神所赐的这新生命的大能。这样的信心就跟不信是一样的，这种秘密的信心是不行的。耶稣说，你们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你们怎能信呢？所以这种秘密的信心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曾经对这样的人提出强烈的警告，严重的警告。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犹太的官长，虽然他们是相信，可是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耶稣，他们做一个秘密的信徒。其实他们这种信心乃是不完全的信心，这种犹豫的信心就等于不信，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心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信心。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先针对整个犹太人的不信先做了一个宣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接着他就提出有例外的，但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同样在这里，使徒约翰在耶稣传道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他也针对犹太人的不信做出一个评论，然而他也提出仍然有例外的，只是这个例外是一种暗示性的。因为这些官长虽然是信，却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的信心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他们还没有经历神所赐的生命的大能。但是这是一个暗示性的，就表明如果在官长人当中虽然有些人信，他们的信心虽然还是一个犹豫不决不完全的信心，甚至可能是虚假的信心，但是这也就暗示在百姓当中一定也有人是信的。而在百姓当中这些信的人，可能他们不会像官长一样，他们敢勇于承认耶稣，因为这些官长他们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声望跟地位，但是一般的百姓没有这个包袱。所以百姓当中有人跟这些官长一样，肯定有人也信了，而他们可能不会像官长一样不敢承认他们的信心，不会像官长一样仍有保留。所以作者还是以暗示的方式来显明，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不过还是有少数的相信了耶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作者把耶稣全部的宣言就做了一个摘要，也用这一个耶稣最后摘要的话来做出一个末了的呼吁。那在这一段耶稣所讲论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其中出现许多在约翰福音里面重要的主题。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什么呢？譬如说耶稣是父所差来的，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二个，这里提到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父，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三个，耶稣是世上的光，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主题。第四个，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界，是要来拯救世界。第五个， 不遵守耶稣的话的人要受审判。第六个，耶稣凭自己不能做什么。第七个，永生。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小小的段落，其实把耶稣整个全部的宣言就做了一个摘要，里面把约翰福音出现的重要的主题这里都包括在里面。但是这个重复本身有一点不同，在这个重复本身有一个强调的重点，那就是耶稣的背后乃是父自己。也就是说，不论耶稣是信心的对象，或者耶稣是最末日要施行审判的审判者，在他的后面都是那位父。所以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父，而耶稣的话要施行审判，要定那些不遵守他的话的人的罪，因为耶稣所说的话是父的命令，父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这里作者虽然把主题列出来，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强调，在耶稣的背后是那位父。不论耶稣是信心的对象，或者耶稣是那位审判者，在他的后面是这位父。因此这个呼吁本身就有他的紧迫性，就呼吁人必须对耶稣所提出的宣告要做严肃的考虑，呼吁人必须要来相信，因为不信是有严重的后果。好，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耶稣这段话中，首先他提出相信他就是相信差他来的父。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父。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在福类福音，也就是 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耶稣是父所差来的，同时也提到如果相信耶稣就是相信那位差耶稣来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主题却是非常的强调，而且做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非常强调耶稣是父所差来的，相信他就是相信那差他来的父。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对这个主题也有很特别的发展。在约翰福音里面强调子对父的顺服，强调耶稣对父的顺服。耶稣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看见父所做的他就照样做，并且父所做的一切事他也都照样做。所以这就保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父吩咐他做的，并且他所做的一切事就是父所做的事。那这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强调的，强调子的顺服，强调子无论做什么都不凭自己做。因此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着父所吩咐的，而他所做的事就是父所做的。但是不仅如此，约翰福音也非常强调耶稣就是神。因此相信耶稣不是仅仅相信一个人类的代表，不是相信多一位的先知，因为先知也是代表神说话，先知的话不能不听，不听的人也要受审判。但是耶稣跟先知在约翰福音里面显明他不同于过去的先知，他是完全做父所做的事，而且父所做的一切的事他都照样做。不但如此，他是神。所以相信耶稣乃是相信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借着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就是在相信神。耶稣乃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耶稣跟父是几乎是完全的认同，以至于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父。那么约翰福音就是着重更进一步的来把耶稣是父所差来的，相信他就是相信父这样的一个主题特别的进一步的来发展。好，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相信耶稣，那么你就是等于不信。我们不能说相信有神却不相信耶稣，我们如果真正相信有神，我们就一定相信耶稣。这就是约翰所告诉我们的，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我们借着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来相信这位神。好，但是接下来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前面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已经宣告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宣告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在那里耶稣的宣告最主要是两个强调，他是世上的光，他把神向人启示出来，因为光的照明是一种启示，而耶稣来他是神的自我启示，他把神向人启示出来。但是光的照明也象征带来拯救，带来生命。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光的照明带来拯救，带来生命。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前面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又再一次讲论到光明和黑暗这个主题。三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事实上我们跳过了第九章，耶稣医治那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也是强调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第十一章耶稣医治拉撒路的时候，他也是强调说，人在白天走路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如果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所以在十二章的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再一次讲到关于光明跟黑暗这个主题，他是使用光明跟黑暗的对比来邀请人来相信，来信靠这个光。所以他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靠这个光，而不是趁着有光的时候，在光趁着有光就靠着就说趁着有光在光明中走，他说要信靠这个光。所以耶稣用光明跟黑暗的对比来邀请人相信他，那就可以不在黑暗里。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继续这个光明跟黑暗前面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的主题，他再一次用光明跟黑暗的对比来邀请人相信他。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不在黑暗里。但是这里我们注意，它跟第八章不一样。第八章说我是世上的光，这里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所以这里耶稣也是要为接下来四十七节四十八节来预备，强调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来施行拯救。所以他我到世上来乃是光，他来最主要的目的要把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把生命赐给人，带给人生命的改变，不是要带来审判跟定罪。所以他说，我来到这世上乃是光。那这也为接下来的耶稣继续的讲论来预备。所以呢，我们就看接下来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就说，那些听见我的话不遵守，这里耶稣强调 不是只是听，必须要遵守他的话。听见他的话要遵守，在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第五十二节耶稣已经说了，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如果大家还记得，牧师说在原文是你们要住在我的教训里，住在耶稣的教训里就是要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话不能只是听，听见而且遵行的人就真是他的门徒。八章五十二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话，继续不断遵守我的话，你们就永远不见死，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有永生。但是这里耶稣说，不遵守耶稣的话，听见却不遵守的人呢，就要受审判而被定罪，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没有永生。但是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我是来施行拯救，要拯救这个世界，我来不是要来审判。但是那些不遵守我话语的人，他们要受的审判是在末日的时候，我所传讲的话，我的话要来审判他们，要来定他们的罪。所以这些不遵守耶稣话的人，他们要受审判，在末日要受审判。而审判他们的标准是以耶稣的话做标准来审判他们。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信息，同样的话语，对于那些相信他的人，这些话带给这些人生命，带给他们赦罪的恩典。同样的信息，同样的话，对不信的人，这些话将来要定他们的罪，要审判他们。而这个审判，这个末日的审判，现在正在临近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第一次到这世上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使命不是要来审判，是要来施行拯救，是要把生命，要带来生命，要把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要使人得到生命的改变。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主要的使命之一是要来施行审判。当审判的那一天，凡是听见他的话而且遵守的人，相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但是那些听见他的话不遵守，拒绝不相信他的人，耶稣的话就成为审判他们的标准，要定他们的罪。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为什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用的标准是耶稣所说的话呢？耶稣进一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末日的审判耶稣的话是审判的标准呢？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讲，他所说的话，他怎么样说，完全是父告诉他要他说的，他就照样说，是父给他的命令，他就完全照父所要他讲的来讲。在我们刚刚提到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耶稣不凭自己做什么，他怎么看见，从父那里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所以这里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以及他如何说，他都完全顺服父神的命令，父叫他说的他就照着说。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父的话，也就是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的话，耶稣的话就成为审判的标准。事实上耶稣自己就是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道，有话，话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的道，他是神的自我说明，他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他的话就成为在末日要审判 人定人罪的一个标准。但是不仅如此，耶稣说父的命令就是永生。父的命令不仅影响耶稣所说的话，父的命令也影响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我们刚才已经一再强调，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凭自己也不能说什么。父的命令影响耶稣一切，耶稣所说的一切，耶稣所做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坚定不改变的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他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因此父的命令就是永生。父的命令不但叫耶稣说什么，父的命令也告诉耶稣要做什么。而因此耶稣就坚定不移地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为的要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够得生命。因此父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32章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乃是你们的生命。这些神的话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与你们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39节到第40节，耶稣曾经指控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查考神的话，他们以为其中有永生，但是他们却不肯。可是这个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却不肯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所以现在在耶稣整个传道公开传道工作的结束的时候，作者用耶稣的一段讲论来为耶稣整个全部的宣言做一个摘要，也以此最后呼吁人要相信，那些信的人就可以得生命，不信的人要被定罪，而且审判，末日的审判正在临到。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相信耶稣与不相信耶稣，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所以这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岸摩押平原向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宣讲神的话和神的诫命，末了他发出最后的呼吁。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是否相信耶稣是关乎生死，不是小事，也不是不重要的事，这是十分紧迫的事，是不可单言的。人听见神的话不可以掉以轻心，那些恳切寻找神的人一定能够明白而相信耶稣。可是如果一个人刚硬自己的心，听见神的话却选择拒绝接受，那神也会进一步刚硬他的心，叫他不能信。 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怎样听神的话。真正相信的人一定是继续不断地住在神的话里面，继续不断地遵守神的话语。如果有人说他是相信了，可是他却不敢公开地在世人的面前来承认耶稣，承认他的信心，他的信心还不是真信心。如果有人说他相信了，但是在言语行为上没有活出光明的品格，他的信心也不是真信心。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今天的信息是要鼓励你，要认真的继续不断的来寻求认识神，认识耶稣。希望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不是只是偶尔来寻找神，而是继续不断专一的来寻找他。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不重要的事，不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关乎生与死的事。神的审判已经正在临到了。至于我们当中所谓已经相信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也挑战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信心。前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院长曾经对上百的传道人传讲什么是信耶稣，末了他呼吁他们，他说你们当中还有不信的人。今天神也要我们在座，也要挑战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你的信心到底是如何？你的信心是不是像这些犹太人的官长，是秘密的信心，不敢公开承认你对耶稣的信心？或者你的信心是不是像第八章那些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却不能继续遵守耶稣的话？当耶稣继续告诉他们信他的人就能够知道真理，真理叫他们得自由，他们就不能继续遵守耶稣的话，以至于最后他们反成了不信的人，要拿石头打死耶稣。或者我们当中的信心是不是像第六章那些跟随耶稣 的一些门徒，当他们听见耶稣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们说这话甚难，怎能听呢？从此以后耶稣的门徒中就有许多人退去，不再与他同行。或许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像第二章那些在逾越节的时候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但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因为耶稣晓得万人的心如何。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是虚浮的，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一种看神迹而信的信心。所以神挑战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所谓的信徒，在我们当中还有不信的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让神的话光照我们。昨天晚上电视播放格里汉牧师的布道，在加州的布道，当我看到这位神的仆人，我的眼泪掉下来。他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的讲道一向没有笑话，没有故事，没有迎合人胃口的花样，没有激情，他的讲道简单清楚，传讲神的话。而他的信息，因为我不只听过一次，我发现他的信息就是正如耶稣当年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意思就是说审判 快要临到了，所以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当昨天格林汉牧师他传讲这个布道的信息，他第一句话，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他说在甘乃迪总统就任之前的几个月，邀他去打高尔夫球。当他们打完高尔夫球回程的路上，忽然甘乃迪总统把车停下来，问格里汉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耶稣第二次再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的教会从来不讲这些呢？另外一次雷根总统他的内阁的早餐会，他邀请格里汉牧师，他说请你来，请你来给我们讲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所以昨天他说，我今天要讲的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于是他就用索多玛俄摩拉的受审判，罗德选择了 居住在索多玛俄摩拉，而这两个城市的罪恶甚重，神要施行审判，把这两个城毁灭。他就以罗德和索多玛俄摩拉为例来讲解神的审判，末了他提出罗德的妻子作为见解来呼召人悔改。上次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牧师说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话是什么？耶稣哭了， Jesus wept。 圣经里面第二句最短的话， Remember Lot's wife。 我们中文翻译比较长，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第二句最短的话，记住罗德的妻子。因为他已经在得拯救的路上，因为天使已经带罗德跟他的妻子出来，天使吩咐他们说不要回头看，但是罗德的妻子却回头一看，他变成一根圆柱。记住罗德的妻子，他呼召悔改。他说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承认我们的罪，求神赦免我们，同时转向神，把你的生命降服在这位大君王耶稣基督的权下。今天我们看见约翰在耶稣传道工作，公开传道工作的末了，他提出了最末了的呼吁，语重心长，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这是关乎我们生死的事，这不是小事，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听从，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愿意向把自己向神敞开，来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真是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用你的话来把关乎我们生死的问题来向我们宣告。我们看见犹太人大部分不信，但是在你救赎的历史当中，这只是一个阶段，因为他们的不信，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使我们今天这许许多多本来不是蒙拣选的子民，我们得以因着耶稣基督这位犹太人的弥赛亚，我们可以得着拯救。虽然大部分犹太人不信，然而还是有相信的，今天也是如此。这世界千千万万的人 相信的只是少数，大部分的人选择了不信。然而主，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听见你的话，求主你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够不用严肃的心来面对你的话。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正在寻找的朋友们交在主的手中，主，恳求你赐恩，让他们实在是有一个真诚的渴慕，也让他们真的看见这是重要的事，这是关乎生命的事，愿意继续不断真诚的专一的来寻找。那我们知道你应许这样的人就必寻见，然而我们当中所谓已经信的人，也求主你鉴察我们的心。主，你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主，你让我们真是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如何。因为唯有真正悔改，真正相信而且继续不断遵守你话语的人，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们才永远不见死，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永生。主，求你让我们知道这是关乎生死的事，让我们不敢忽略。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听，坐在这里听一篇道，主，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听见的道，神的话语，若是我们不信，在末日这些话要定我们的罪，要成为审判我们的标准。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起立。